再一次，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虽然身处异地，可是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实在是神你自己的怜悯，借着科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电脑上或者是在各种机器上面来相会。主啊，就恳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彰显你自己的怜悯和作为，赐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性，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你自己的灵所开窍打开，使我们在你里面心被恩感同感一灵，叫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这个圣经，借着我们所听到的，叫说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都一同得造就，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照样显大。谢谢主，再一次恭敬将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分别为圣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读了听了我们就能够明白，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彻底实践出来。主啊，我们也纪念现在非常疼痛的 Helen 大姐，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腹中艳华姐妹，她这个因为这个 single 破掉了，所以呢就全身疼痛。主啊，我们求主你按手在她身上，医治的大能复辟在她的身上，你的宝血遮盖她，也求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哥林多前书，不知道我这个声音会不会太小，我把它放大一点，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听得清楚一点。好，那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在之前我们上次查经是六章，我们刚刚也读过的那段经文，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瑕疵。所以是讲到自由跟放任的问题。那在今天我们在这里哈，是要来真正的要处理保罗之前是在处理格莱士家里的人所听来的，就是一章十一节讲格莱士家的人来说的话。那现在呢，保罗在这里用七章一节他就直接说了这一句话，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写信来了，保罗现在转到教会写给他的问题上，答复信徒询问的一些事情，并且在关联的这个事情上发表意见。当然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几次都用论到这个字，好像保罗用到他说七章一节论到这是讲到婚姻跟离婚的事情。那还有一个就是八章一节是论到吃祭偶像的物。那十二章呢第一节是讲到什么呢，是论到属灵的恩赐，对不对？好，我这个荧幕好像看不见我自己的字，我把它移动一下。好，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十六章是讲到论到给耶路撒冷的捐款。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说，记得我们曾经说保罗因为自己觉得跟亚波罗很好，所以他就用了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所以现在保罗在这个里面也讲到亚波罗，至于亚波罗其实也是意思论到亚波罗哈，他现在暂时不想去你们这里。好，就是这些都是保罗在回答他们信里面所提出来的问题。那既然这样，我们今天这个第七章整个大概都在讨论有关婚姻的事情，那我们就专注在我们七章哈一到二十四节。为什么我们要只在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七章要讲到婚姻问题呢？有可能是哥林多教会中有一派走进了极端，他们主张绝对的禁欲不婚。那我们知道后来到第二世纪以后，他就演变成我们说的智慧派、灵智派就是诺斯底派。但在这里我们知道之前他这一个就是已经有禁欲跟不婚的这种主义了，那这种思想了。为什么会这样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就是我的肉体既然是邪恶的，那么我就不要有欲望，我就不要结婚，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些事情。记得卓牧师也跟我们讲过，有一个人他跑自己租了一个好像高塔， 他就住在那个高塔上，这样子。所以保罗认为这是不可以，为什么呢？这违背了神当初造男造女的原意，哈，也会给撒旦留下可乘之机。记得保罗在这个第六章也曾经提过。那在之前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不是造男造女吗？所以二人要成为一体，哈，那这就是保罗这里面的观念。当然保罗在这个第七章也讲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违背了神造男造女的原则。所以保罗怕有人误解保罗在这里的教训，有的人就批评保罗认为婚姻，哈，就是说保罗认为婚姻是鄙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定要把它来解释一下。但是这里并不是保罗要写婚姻专栏哦。如果你要看婚姻专栏，还有以弗所书五章讲到夫妻之道，丈夫要怎么样爱太太，太太要怎么样顺服丈夫，彼此是互相的，哈，这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保罗只是要回答哥林多信徒向他请教的特殊问题。那既然是特殊问题，好，我们就在这里面就会有详细的解说。那当然还有就是问题是反映出这个教会对这些问题有歧见。那哥林多教会对婚姻有什么错误的观念呢？在你的讲义上我也给你写到，我昨天已经发了一个讲义在全体姐妹的那个微信里面，如果你还没有注意的话呢，你就自己去 download 一下啊。那里面是讲到犹太的背景。什么是犹太的背景呢？就是犹太背景认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好，那既然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结婚这是自然的事情了。那当然这是犹太背景。那希腊哲学思想呢，他们就认为说在道德上来说，结婚是次好的，独身才是高尚的。那我现在是不是叫做高尚呢？好，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一些人有这个观念，认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就是包括婚姻关系，就没有约束力了。那因为这样子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婚姻关系没有约束力，哇，这个就不得了了。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婚姻不是 contract， 它是一个 covenant， 就是死才能够结束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婚姻就不存在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所以最后保罗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还要再一次提醒，就是教会有一些不寻常的情况，就是地方性跟暂时性的。什么叫地方性的呢？就是哥林多那个地方受到性欲的泛滥的压力，以至于这是属于他们当时的环境。还有一个当时紧急的情况，七章二十六节讲到现今的艰难。什么是现今的艰难呢？其实也是哥林多那里有特别发生的紧急情况，就是哥林多信徒在一个邪恶淫乱的环境中，他们受到了逼迫，当然也有引诱，还有各种的困难。所以保罗说这叫做现今的艰难。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保罗就分段，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来分段分段来讲到这个保罗对婚姻的看法。当然在这里面保罗分了几段，大概可以分整个第七章他分了五段，我们今天只看前两段，就是一般的原则声明，婚嫁跟独身，这就是一般的原则。保罗主要是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以结婚吗？第二个，已经结婚的夫妇做了基督徒之后，是否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那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会问这个问题。那这样子我们就来看看，在这里面圣经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保罗用这一句话，我说这个字，其实在原来的保罗写的时候并没有我说，很可能保罗是把男不敬女倒好这一句话是引自信中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写来的信里面的一句话，男不敬女倒好，那可能是禁欲派口中常常说的这一句话。那这一派的人就是凡事我都可行那一派，有没有？我们之前不是有背过这一节圣经吗？六章十二节，跟他们是同样的走极端。 所以这句话不可能是保罗说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赞成婚姻生活。那什么叫男不敬女倒好呢？男不敬女倒好就是认为说，如果男人跟女人不发生性关系是好得很的事。也就是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如果说男人和女人没有发生关系是一件好事，就是维持独身是很好啦，就是这一句话。所以就是表示说，在当时有人他们就是认为婚姻就是不应该有婚姻。那既然这样子，保罗说了，论到你们信上提的这件事情，说不要跟女人结婚，应该守独身，保持不结婚的状态，就是我维持独身是很好的。那这件事情，这就是保罗说的，不是必须却是正常，婚姻不是必须但它却是正常，这就是保罗的观点。所以他用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有一点讽刺他们的意味，就是并不是保罗反对或赞成，而是保罗用这个说，你们说人维持独身是好的事情，但是保罗后面马上接着就说了，为了要免淫乱，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保罗就在这用这一句话来驳斥当时认为独身的一个危机。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了，不结婚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可是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戒律。独身不错，但是为了要避免淫乱，所以保罗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来这样看，保罗认为婚姻关系，所以保罗在当时看怎么讲，就写信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个紧张情况，还有他对于一些人陷入禁欲生活的信徒的关怀来看，好像保罗不赞成结婚，其实不是，也不是说保罗只把解决淫乱的问题用结婚来当作不得已的手段，也不是。事实上保罗是什么呢？肯定婚姻生活是完全正常且合法化，并且禁止已婚的信徒对婚姻存否定的观念，实行禁欲。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保罗认为婚姻是正常而且是合法的，而且他禁止已婚的信徒对婚姻存否定的观念。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些人说啊，我现在信主了，那么以往的这些约束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或者已经不是约束了。好，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说不，不是，而是什么？不要对婚姻已经有的婚姻存否定的观念而实行禁欲。这是讲到，所以保罗说要从一而终，这跟圣经的原则就没有错误了。夫妇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婚姻。那再来，保罗就接着继续讲到，他讲到说淫乱这个字，那淫乱让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就是哥林多的背景来看到，哥林多城有许多的淫乱行为，最有名的就是哥林多城的庙妓，他们的庙妓就好像我们知道在亚富罗迪女神庙当中，他们的庙妓就有千人了，而且他们的庙妓常常是把行淫当作一种祭祀，这就是保罗所要对付的。所以保罗是抵挡淫乱而不是抵挡婚姻。那很多人因为保罗用抵挡淫乱而把他好像有没有，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叫做故意找他画饼，然后把他改变这个人说话的意思呢？这就是保罗当时所碰到的一些环境。所以当时的犹太拉比，其实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呢他们想要提倡多妻，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就用个人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各这个字就是独立的情况， 也就是说，保罗认为婚姻关系应该是一夫一妻，而不是多妻。所以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来说，保罗是对他们好像有一个当头喝棒一样，你当各有自己的妻子，是一夫一妻，而不是什么多妻，一夫多妻。那这是保罗的一个观念哈。那从这里面，保罗再一次也提醒，既然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应尽的义务。在7:3-5，圣经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来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妻子有当尽的义务。男女缔结婚姻盟约之后，把自己给了对方，他就不能再拥有说我不能再主张我拥有自己身子的权利。禁欲就是剥夺了对方应有的欢好权利。好像这样子，我有权利主张我自己的身子，所以我要禁欲，那怎么办？如果说有一方有欲望呢，那他就被什么，好像浇了一盆冷水，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说了，所以保罗鼓励丈夫或妻子要彼此对另一方的需要跟欲望有敏锐的感觉，并且应该要经常的同房。不知道，我是看那个连续剧啊，就讲到说有些妻子他们会穿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好像睡衣啊。那有些丈夫呢，他们就会呢在那个睡房啊，就布置的好像很有情调，那就是要对对方表达说他有这样的欲望。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当夫妻他们彼此有这样的需要跟欲望的时候，另外一方不可以主张我有自己的身体的权利。好，所以保罗说不可彼此亏负，所以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子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就好像夫妇有共同的财产账户，如果太太要用钱，先生可不可以说不给？同样，先生要用钱，太太可不可以不给？这是一样的，你会要求说我要争取我用钱的权利。好，那同样的身子也是这样子，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夫妻应该有一个合宜之分。什么叫合宜之分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就是说应尽的仁慈责任。哦，所以你体贴对方的需要欲望，或者是他们的需求，这就是仁慈。哇，不错啊，把这个欲望当成仁慈来讲的时候，就好像把它 upgrade 一下，高人一等啊，就是不再是犹太或者外邦人那种禁欲思想认为这是邪恶的，而是把它 upgrade 了。好，这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合宜之分是应尽的仁慈责任。所以婚姻上的责任或夫妻关系的权利，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尽到的。那讲到就是夫妻任何一方不可以随便拒绝对方性关系的要求，这是第三节再一次提醒我们合宜之分，夫妻丈夫跟妻子都这样子。那既然这样子，他们合宜之分，那圣经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人没有绝对支配自己身子的权利，每个人是属于对方的。所以他说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6:16，我们刚上一次也曾经提过，二人要成为一体，就是在婚姻关系中，人不再自己做主了，任何一方拒绝对方的性关系，就等于亏负。所以保罗马上就用了不可彼此亏负。什么叫亏负呢？就是欺骗、欺诈，或者是偷取自己的配偶。 所以这样子我们来看，不可彼此亏负这句话的语气来看，显然有些哥林多基督徒的确是剥夺了他们配偶在夫妻关系上的权利，所以这就表示说当中已经有人有禁欲的思想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亏负既然是这样，保罗说不可，就是说你不要再剥夺对方的权利了。在婚姻关系上，夫妻分房需要双方的同意，而且需要有正当的理由。保罗说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是为了可以专心祷告，而且时间不可以过长。当你这段跟神交通的特别时间完毕以后，夫妻就要回复正常的性关系，这就是保罗说的，免得撒旦趁着我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我们了。所以这就是说，保罗说如果你超出人性能忍受的极限，那么就会给撒旦有可乘之机。因为人如果缺少自制的能力，就会落在淫乱的危险之中。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最近常常听到，也不要讲最近，从我来这个教会侍奉开始，就有很多人就是讲到说有没有台在美，妻在美，或者是空中飞人，类似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夫妻关系，你就给撒旦可乘之机，那当然自然就有什么小三啊，小四啊，是不是打掉了小三来了小四，甚至可能更多，这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就是当时就是我来这个教会侍奉以后常常听到的一些这种消息。当时保罗的时代也有这样的光景，所以想想不是只有我们的时代才有这样的光景，在当时的时代也有这样的光景。那既然这样子，好，我们就看到，所以保罗在论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夫妇的婚姻权利和责任是平等互惠的。当然在婚姻结合关系上，保罗论到双方权利跟责任的时候，保罗是一样的。所以既然这样子，保罗用了相同的语词，那也就是说两性是平等的。哇，这样子就可以矫正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对女人的看法，不是只有男人说的算，女人说的也算。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是强调男女平等，但我们不要去特别争取什么男女平等，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不平等的东西，好像我们的体力就会不平等。但不要紧，保罗在这里在我们彼此该有的权益上，保罗给了彼此平等。所以这样子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不用自己去争取，圣经神借着保罗已经帮我们争取到我们该有的平等。那既然这样子，保罗马上就讲到这样子结婚是个人的抉择。所以第六节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符合神的计划，也是合乎需要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婚姻不是强制执行的，神没有下一道命令说，哎，你要结婚或你不准结婚，神没有下这样的命令。一个人的结婚并不关乎对或错，顺服或不顺服的问题。你不结婚你不顺服不是，你结婚你不顺服也不是，其实是神在这里，保罗说了，不是对错或顺服不顺服，结婚或不结婚都是可以的。所以这边保罗用这样子来反射到我说这话，这话的意思就是准，这是指不，这话这个字就是分房，你为了要祷告你要分房可以的，这是保罗说的，是准的，是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所做出的决定。但是保罗容许他们，准他们，不是命你们，所以他说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分房，而是保罗说了是为了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所以保罗没有说命令你们分房，好，也就是保罗提醒信徒要尊重婚姻的生活。那马上保罗就来到了从神领受的观念，就是所以保罗说到， 婚姻，进入婚姻跟走出婚姻，或者不参与婚姻，保罗说了，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了，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你就看见保罗说他喜欢独身的生活，这是要领受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这就跟第一节说男不敬女倒好，就是不要跟女人结婚，维持独身很好，这个观念是一致的。保罗说他喜欢独身生活，对不对？但是保罗其实在婚姻的情况当中，圣经没有特别的讲到保罗有没有婚姻光景，只知道保罗是专心传道，独自一人，没有妻子的陪伴。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9:5，他说，难道我不能像其他使徒一样吗？带着妻子到处游走吗？有没有？保罗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有可能这样的光景，我们来猜测，保罗终身没有结婚，不然就是保罗已经结婚了，可是妻子早逝，或者是因为保罗脱离了犹太教的信仰，专心侍奉神，他的妻子就离开他了。这也可以了解到保罗之后说的，有夫妇有一个人信，有一个人不信，如果不信的人要走，就由他而去吧。哈，这就是，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对婚姻的重要他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保罗不是厌恶结婚的一个人。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是像保罗现在这样子过着独身的生活。当然每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不一样，所以保罗说，你要我像我这样子，那你要有恩赐。所以有的人有结婚和做父母的恩赐，我们看到有的人结婚做父母，把儿女养得非常好，是不是都令人羡慕？那这就是，那有的人有从神领受独身的恩赐，就他独自一个人，他还是很快乐，欢欢喜喜的每一天过着自己自由自在的日子。那也有的人，他们认为是天国，为了天国的缘故而自己好像我们说自阉了，当然他不是自阉，他就是不结婚，就是独身。好像马太福音19，不是有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吗？好，其实他们是要来讲到什么休妻，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准许以色列人婚休妻，他们认为只要什么呢，如果今天我的太太煮的饭菜太咸了，我可以给她一张休书。哎呀，所以大家要把盐收起来，不要煮的太咸，免得被你的丈夫给你一张休书，是不是？所以当时他们这样子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都可以休妻，这就是保罗说的。所以你看，你们对休妻的观念，你们其实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好，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这样子态度来问了耶稣，其实是要来挑战耶稣。所以在马太福音19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大家等我一下哈，我把那个马太福音19找出来，就讲到说，有人来到法利赛人来问到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你就看见法利赛人他其实是要来挑战耶稣的。那当然在讲到这些以后，耶稣就讲到一个重要的观点，9，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除了淫乱，没有人能够休妻，不是煮菜太咸了啦，或者是今天对丈夫不尊重啦，或者是说错了什么话啦，他就随便休妻了，而是如果有一方犯了淫乱，不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他们都有权利主张离婚，这才是耶稣的观念。好，其实耶稣并不希望人休妻或者是离婚， 因为耶稣在这个之前已经先讲了，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耶稣的观念。那当然在这里面啊，就也讲到耶稣也说了一个，这个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保罗说了，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什么是领受这样领受那样呢？一般人的领受都是婚姻，有一个人就是十二节说，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说，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那当然有人是自愿独生的，那这就是生来是阉人啊，他不是真的被阉了，而是他自己就是领受了独生。那也有被迫独生啊，那这个被迫独生就好像我们知道太监啊啊这些人。那有的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当然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人为了传福音，他们不而没有拖家带小啊，独身一人都有这样子。所以这边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就是耶稣说的，就是你要可以领受的人，那么你才能领受，如果不能领受的人，当然就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辩论了。好，既然这样子，保罗用了可以领受或不可以领受，那保罗就继续的来再讲。那保罗承认这些都是他个人的领受，不能够做准，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这个人有没有自制的能力的恩赐。所以恩赐不是我说我有就有，你有没有自制能力？如果你没有自制能力，保罗说了，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若是他们像我就好，可是如果禁止不住呢，没有自制能力呢，嫁娶吧，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就是保罗的观念，就是不要，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你不能自制，那么欲火攻心就好像你，就是我们说你心里有一把火在那里焚烧着，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欲念，这个不能控制自己的欲念就好像什么呢，在地狱里被焚烧，因为陷在淫乱的罪中，不论在思想或者行动当中。所以如果你不能控制，保罗说，那么你就嫁娶吧。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重申这个原则，乃是要加强这个原则的意义，就是如果你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如果你忍受不住，禁止不住自己，你就嫁娶吧，是不是？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态度。那马上来到十节到十六节，七章十节到十六节就讲到分居或者是离婚。保罗在这里着手要处理分居跟离婚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经文来分成两部分。那在分两部分之前，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信主跟不信主。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丈夫跟妻子都是信主的婚姻，十到十一节。如果丈夫跟妻子都是信主，而他们想要离婚，哎，怎么办？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异教通婚，就是有一个信主，一个不信，可能两个人结婚的时候都是不信，那现在有一个人信了，那另外一个就变成不信了，那这就变成异教通婚了，是不是？那保罗说的情况是这样，可能有人会说，哎，保罗也讲异教通婚呢、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看到很多人，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够把对方带来信主？那这就是异教通婚呢、啊、因为他就用了七章十二到十六节，保罗用了异教通婚呢、啊、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信主的可以把不信主的带来啊。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么厉害也很好啦，但是如果没有呢？可是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保罗用七章十二到十六节讲的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是都不信的，现在有一个人信了的观念。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我们就马上就来到圣经十到十一节，夫妻都是信徒，可不可以离婚呢？圣经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 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边好像妻子是主动，然后呢，反过来，丈夫如果你也这样，你也不可以离弃妻子。那这个就看起来好像有一个事例是妻子先要求要离婚了。那为什么妻子会这么主动的要要求离婚呢？如果夫妻都是信徒，那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首先就为、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背景好了。既然我们当初刚刚开始讲，就是这些夫妻两个人，刚刚我们讲的是夫妻两个人都还没有信主，现在他们听到了福音了，两个人都信主了，哇、哦！哎，这个有一个前提啊，如果你已经先信主是单身，他也先信主是单身，那么你们两个结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单身单身信主还会结合，就不可以离婚了。哈，这边是保罗的观念。那既然这样子，保罗在这里强调的都是两个人原来都是什么未信，现在我听到福音了，听到福音，丈夫跟妻子都信了，哇！好像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不是有哥尼流一家吗？他不是在祈祷的时候，哇！神的使者就来告诉他要到约帕去把彼得请来吗？在请彼得的同时，他也把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家人全都找来了，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全家人都怎么样信主了。那刚开始可能他跟他太太都还没有信耶稣，只是他自己对犹太教比较什么哇尊崇，现在因着彼得来传福音了，所以他们全家信主了，他和夫妻他的太太都是信主的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背景，就是这两个人，哥林多教会很多这样的背景的，就这两个人原来没信主，现在因为听到福音，夫妻都信主了。好，夫妻都是信徒，可不可以离婚呢？保罗说，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所以你就知道，在当时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悔改归信主以后，但是原来的思想，原来的社交生活告诉他们，我们既然信主以后，就当断绝一切社交上的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因为这些人受了禁欲思想的影响，就觉得两个人既然都信了主，就应该分居了，过着独身的生活，这是禁欲思想。好了，这个太太因为这个丈夫过着分居的生活，太太有欲望了，但是先生要过独居的生活，自己筑了一个高墙，住在那个屋顶上，叫太太每天做牛做马的送食物上来给我吃，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这个太太就想要离婚了，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说，妻子想要离开丈夫了，所以保罗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为什么妻子想离开丈夫呢？因为这个丈夫对这个婚姻观念有错误的观念了，好，所以妻子就想要离开丈夫。保罗就首先为信主的夫妇定下一个不可离婚，就是不要离开丈夫，不可。第二个，如果分开了，这个妻子因为这个丈夫怎么样都住在那个高塔上都不下来，一定要离婚。好，保罗说是丈夫亏欠他了，可以准你离婚，因为这个妻子不想再服侍，不想再每天送食物到那个高楼上给她丈夫，让她丈夫自己去做凡夫俗子，过自己的好日子吧。让你看看，没有我来伺候你，来侍奉你，你住在高塔，你饿死算了，有点这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妻子并不是真的因为跟丈夫有什么好像犯了奸淫这种问题，而是因为这个丈夫做了不对的事情了。所以妻子离开丈夫，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分居，丈夫没有人拿食物给他吃，自己只好从楼上爬下来了，是不是？从高塔上下来，要享受一下自己煮饭烧菜，好，洗衣服，这样子他就可能会改变心意了。 那这就是，所以保罗说不可离开丈夫，如果他真的好吧，你就离开吧。若是分开了，妻子你不可以再嫁，也不可以再娶，要一直保持单身。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可以再嫁。好，如果离开，但是如果第三个就是，如果要结婚，再回来吧，您可与原来的配偶和好，就是这个丈夫认罪悔改了，承认自己的骄傲自大，自己的错误思想了，那么这个丈夫回来了，他说你宁愿回来与自己的丈夫和好。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这里定下的三个原则：一，夫妇不可以离婚；第二个，如果真的要离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丈夫跑到高楼上去住，那分开可以，就好像分居，这是保罗的想法，不可以再嫁，或者这个丈夫好，你走，我再娶一个人来伺候我。好，应该没有这么傻的人吧，被你娶来就为了伺候你。好，所以不可以再嫁或再娶，要一直保持单身。如果两个人丈夫发现自己的错误要结婚了，宁可与原来的配偶和好，向他的太太认错。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说了，在这个问题上基督自己才有权柄去吩咐人，不是没有别人可以吩咐。所以保罗说，我看哈，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保罗说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所以你就知道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是基督自己才有权柄吩咐人离开或不离开。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里基督教的思想不单单在当日，在今日都有很多人争取女权运动，但是保罗再一次强调，当你争取女权运动的时候，不要过头了。好，尤其在婚姻上面，所以保罗说要保持单身，如果要和好，就要与原来的配偶和好。好，这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好，那我们马上就来到第十二节，若是一方，刚刚是已经两个人都是从非信徒到信徒，好，保罗说不可以离婚。如果现在一方是非信徒，一方是信徒，可不可以离婚呢？那这就好像我们刚刚用刚刚的例子，这个丈夫如果是信主的，他一个人跑到高楼上去住了，那他太太是非信徒，他可不可以离婚呢？保罗说他要离开，就任凭他离开吧，是不是？好，那这就是在这里的观念。既然这样，我们就来看圣经怎么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啊，同样的，我看看哈，刚刚我们的第十二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所以你看到保罗这边有一个不一样，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乃什么？是我说了。那就是因为什么？没有圣经的例子了。现在如果用我的来判断，不是主说，而是我的判断，倘若某个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好，同样的，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那他就不要离弃丈夫了。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丈夫啊，这边是小字哈，那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是和睦原则。 保罗的婚姻观念是和睦原则，整个圣经的观念也是和睦原则，夫妻的婚姻应该是以和睦为基础。好，十六节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能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同样，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让我们看见，如果一方是非信徒，可不可以离婚呢？刚刚保罗引述了耶稣的教训了，现在保罗说，不是主说，乃是根据主耶稣的教训，好，他自己归纳了一个，有些东西他可以直接用圣经主耶稣说过的话来解决，可是现在有些只能根据他自己的意见。那但是同样的，这些意见都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好，那既然是圣灵的启示，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的背景，就是信徒婚后信了主，配偶是未信的，就保罗就提到有些一方已归信主的婚姻，他们心中存在着的问题，信主的配偶有没有责任跟不信主的配偶在一起呢？还是说这个信主的人他可以自由解除婚约而不受责难呢？保罗的回答是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做基督徒的一方倘若可以行，就当跟配偶同住。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信徒都不应该主动的提出离婚，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因为只要婚姻能够继续下去，信主的一方就有机会发挥他的影响力。是不是这样？我们姐妹会当中有很多姐妹，她的弟兄还没有信主，但不要紧，只要你有好的见证，那么你的丈夫就有可能信主了。我记得以前我曾经看读过一个故事，她讲到说有一个太太，她呢的先生呢就怎样都不肯跟她去教会，她呢跟她先生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跟我去教会啊。他的先生每次被他说得非常的烦，就只好跟太太说道理了。既然你那么会说道理，我也跟你说道理。他说，你看，你信主了跟我没信主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出去买东西挑三拣四，我们贪小便宜，还有更重要的是，我打麻将你也跟着我一起去赌博，所以你信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我睡懒觉你也睡懒觉，我都没有看到你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个太太听了丈夫的话，很害羞也很难过，就自己一个人到了他的楼上房间，跪在那里认罪悔改，主啊，是啊，我没有好的榜样，我跟我的丈夫生活一模一样，我没有好像我们说祷告的榜样，没有灵修的榜样，我也没有信徒该有的一些见证生活来影响我的丈夫。哦，这个丈夫看到哇，有一样他太太跟他不一样，就是他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在那里认罪悔改痛哭流涕，但是他的太太会。所以丈夫最后被太太感动，跟他的太太就一起去教会了。这就是保罗说的，你的好行为可以影响你的丈夫。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有好的行为来影响你的丈夫呢？如果可以，就是用你的好行为来影响你的丈夫，使你的丈夫因为你的缘故他也跟着来信主。不单单这样子，也能够引领你的女儿，如果你的儿女看到妈妈信主跟不信主的光景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的儿女也同样的，他们也会跟着信耶稣得拯救。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个例子说，你怎么知道你不可以影响对方呢？用一个地方啊，是十四节，七章十四节，他讲到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一句话，就我们来看，其实是引用了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好的地方啊，还有应该是对，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七节就讲到说，你们要洁净坛，使坛成圣，坛就成为圣洁，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所以祭坛圣洁，挨着祭坛的人就成为圣洁。 同样的，在利未记六章十八节也讲到，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所以保罗用旧约的圣洁来回答，信主的一方会不会因为未信的配偶而被玷污呢？不会，他用圣殿里面的会幕的圣坛，圣物是洁净的，不会因为不洁的人而成为不洁，反而会叫接触他的人成为圣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同样，夫妻双方如果太太信主，那她的丈夫会因为挨着她就跟着圣洁，也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的道理，保罗说如果太太有圣洁的行为，丈夫天天看到他的太太圣洁，以至于跟着会改变他的行为。儿女也是这样。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类似的一些光景。我们用这个好了，用摩西，摩西到西乃山上面对面的看见神，摩西有没有因为这样子不圣洁呢？没有，反而下山百姓因为他脸上的荣光怎么样，哇，摩西脸上荣光要用帕子遮住，不敢看摩西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观念。所以保罗认为挨着他，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你的儿女都会跟着你圣洁。所以让我们看见，但同样的，在这个道理里面，保罗是说因为配偶或者信主的那一方有好的行为。到了今天我们来讲，那是不是说家里一人得救，全家就鸡犬升天呢？这边让我们看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个人得救，他们只是因着你的圣洁，他们自己会对救恩感兴趣，他们自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他们就会跟着什么样得救了。重点是得救完全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不能凭借父母或者是配偶。所以信主的妻子或信主的丈夫，他有好的见证，好的榜样，影响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跟他一起来敬拜，来认识真神，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他们就能得救了。好，这边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当信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信主耶稣，你的家人因着你信，也会跟着你一起什么，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强调的是每个人要自己接受耶稣基督，重点你要有好的行为。那这样子，所以好，现在保罗说了，那如果有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婚怎么办？十五节，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这边是不信的人要求的，所以信主的人不能要求我要离婚，因为我的丈夫不离婚啊，不信，所以我要离婚。保罗说是不信的人要求的话就由他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所以不论是丈夫要求或者是姐妹要求，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和睦。如果这个婚姻已经没有和睦了，保罗说不必拘束，就是不必勉强，信主的一方没有义务坚持要跟信仰不同的一方共同生活下去。既然对方要离去，要求要离去，在那里吵吵闹闹，干脆就由他离去吧，这是一个消极的解除方法，解决方法。信的一方应该要以积极的以身作则，但是如果你的积极仍然不能够打动对方，那只能消极的处理。保罗强调，唯有什么带领配偶归主，这才为主所悦纳，才能共享主里所谓的和睦。记得我们讲到献祭吧，燔祭后面的是什么？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我们的和睦之祭，就是大家共享，所以和睦的生活就是共享的生活。好，这是保罗强调的。所以保罗可以接受不信主提出离婚的事情有两个，就是不信主的一方他想要逃避婚姻关系，很可能是因为不和谐了，所以神愿意信徒过着和睦的生活。有可能是什么，信主的丈夫他过着禁欲的生活， 那不信主的妻子，你自己过你的圣洁生活吧。好，我要离开你，让他去吧，是不是？他不愿意服侍你，你也不能要求他，你给我回来，来侍奉我，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讲的是这个。那同样的，已经不和谐了，就没有办法继续的过了，啊。那另外一个，虽然信主的一方希望能用见证来引领配偶信主，可是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因此当对方提出离婚的时候，保罗说，信主的不要勉强，不要强迫他一定要跟我，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好，让他去吧。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解决几样事情：信主的配偶有没有责任仍与不信主的配偶在一起，还是他可以自由解除婚约而不受责难呢？保罗强调了两个原则：一，积极的原则，你好好做；消极的原则就是没有办法和睦，就由他而去吧。所以信主的一方另外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信主的一方会不会因为有未信的配偶而被玷污呢？保罗用旧约里的圣洁原则来回答，不会，因为会幕里的圣坛圣物是圣洁的，不会因为不圣洁的人而成为不洁，反而会叫接触他的人成为圣洁。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观念。那第三个，倘若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婚呢？保罗说了，信主的配偶仍有责任去维持这段婚姻吗？保罗说，可以接受不信主提出离婚的事情有两个，就是一，不信主他想要逃避婚姻关系，很可能是已经不和谐了。那不和谐，神愿意信徒过着和谐的生活，和睦的生活，所以让他去吧。第二，虽然信主的一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见证引导配偶信主，可是却不能保证一定是成功的。因此当对方提出离婚的时候，信主的不用勉强，仍然强调你要跟我同住，不用勉强，好，所以不用同住也没有问题。这是保罗认为提出离婚可以的原因有两个。17-24节是讲到神的呼召，保罗教训所根据的原则，今天我们会稍微久一点点啊。这边有几个原则，就是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一些些的帮助，希望能够有用。就讲到割礼跟做奴仆的原则，作为保罗用在本章中论婚姻问题的根据。哎，你说割礼跟奴仆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呢？好，你等一下继续看保罗用的原则就知道了哈。悔改归向基督这件事情，虽然会令到一个人在道德跟属灵生活上彻底的改变，不过却不能因此叫这个改变他的地位，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是不能轻率的解除的。一个人蒙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好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婚姻身份，就好像前面我们说过的。但是一般人称这普通原则为和睦原则、满意原则或者维持现状原则，这是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可是如果遇到一些事情了，那怎么样应用呢？所以保罗就用以下几个原则来做他的总结。第一个原则，保罗说，按照神所召个人的位分，只要按照17节说，只要造主所分给个人的和个人所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的都是这样。什么呢？就是神召个人的时候，当你接受生命中各种情况是神的计划和目的，会帮助我们去接受未来难以忍受的处境。也为了这个原因，所以保罗劝勉信主的不要主动提出跟不信主的配偶离婚。就是我接受各种情况，我相信神的计划原是好的，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样事情临到都是有神的目的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啊，刚刚我们的司会我们的主席祷告的时候，他讲到这些灾难是要叫我们复兴，哎，我很赞成这句话。 因为他说他祷告的时候说，很多的复兴都是从在灾难当中才看见复兴，确实是这样子。911的时候，美国是不是经历了复兴？有一阵子，甚至我们看到在南北战争之前，有约翰卫斯理他们的大复兴，是不是？好，就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很多情况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些些的复兴。就每一个革命之前，神都保守他的子民先有一段复兴。那同样的，在这一次的疫情来到，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主啊，我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复兴的领导？好像属灵的浪潮要来了，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冲浪板滑到海的中央，等待这个浪潮来，我要高起，我要跟着这个浪潮一跃而上呢？我要跟着这个复兴的浪潮一起飞跃呢？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各种景况是神的计划和目的，同样婚姻也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劝勉信主的不要主动的提出跟不信主的配偶离婚，因为有可能全家都会得救。那保罗马上就用第一个原则的应用，蒙召是为了守神的诫命，保罗就用割礼，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废掉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了。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我自己在家里思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割礼就好像什么呢，你进入了婚姻了，你就已经行了割礼了，那么你受了割礼，你就不要什么，废掉割礼。那有人没有进入婚姻，所以他就好像没有受割礼，那没有受割礼他就不要进入婚姻也没有什么，因为不是强迫的。好，这边所以他说不是割礼或不割礼，所以不是进入婚姻或不进入婚姻，这些都不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边讲到婚姻，不管你信主或不信主，神的诫命叫我们不要淫乱。好，是不是我们有讲到神的旨意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不要淫乱，对不对？我好像印象是在帖撒罗尼迦，不然就是我们的提摩太讲到神的诫命原是叫我们什么圣洁。那这样子啊，不管哪一个婚礼并不是不圣洁，你是在主里面的婚礼，那么这样的婚礼是圣洁的。没有婚礼的，就是没有结婚的人，那他没有行淫乱，那这就是圣洁。在这里面强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说的这类似这样的话，说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所以不管你已经受了割礼，怎么样叫他不受割礼，不可能嘛，是不是？那同样的，他说如果没有受割礼呢，你就不要要求我一定要受割礼。自由，保罗说重点是守神的诫命。好，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蒙召是为了见证神在生命中的改变。蒙召的时候的七章二十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那什么身份呢？同样的第二个原则的应用就讲到奴隶制度，21-23节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重点在这里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所以保罗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奴隶制度上面，保罗并不是宽容奴隶制度，正如他在这边说，若是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你就看见保罗其实不希望每个人都是奴隶，而是说能够自由。可是既然已经在这个奴隶制度上了，好，我们就接受事实。就好像我们也看到保罗给腓利门书的时候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了，在一个奴隶制度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保罗的劝勉只是尽量适应这个处境而做的。那在旧约圣经我们也看过类似的一个光景，在出埃及记21章 第七节就讲到他说什么，人如果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或另娶一个。那女子就是那奴仆女婢那个婢女的吃食衣服好合的事不可以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了。这就是保罗对奴隶制度的一个观念。有没有姐妹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当然弟兄在这里就很少，现在保罗强调的是保护奴隶。如果这个姐妹是奴隶，她被主人娶去了，不可以因为不喜欢她就把她随便抛弃了。在这里保罗就是把这个观念应用在这里，所以不管你奴隶蒙召或者不是奴隶蒙召，在婚姻上面保罗是保护弱者的一方。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婚姻观念保罗也是保护弱者的一方。所以即便在奴隶的制度，保罗也再一次强调，就是前面说的蒙召是为了见证神在生命中的改变。所以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要守住这个身份。那既然这样，第三个原则，我们蒙召的宝贵，弟兄们，你们其实要把23节的再一次应用到这里，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也就是说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我们的蒙召是非常的宝贵的，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蒙召的时候我是婚姻身份，我就在神面前守住婚姻身份，不要轻易的说离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让我们姐妹们能够进入婚姻。主啊，我们盼望每一个姐妹都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有和睦的婚姻生活，使主你的名能够在我们姐妹的家庭当中被高举，被尊崇，荣耀颂赞，成为一家的冠冕。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主你自己恳求，我们当中也有在婚姻当中遇到不幸的，主啊，也有在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也有人强调自己的身子，以至于使我们的姐妹受亏损。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保护保抱我们的姐妹，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求主你自己特别的安慰临到我们的姐妹们。当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受到打击，受到挫折的时候，主啊，你是他的主，你是他的山寨，你是他的避难所。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主你自己恳求，求施恩的主大能的手托住每一个姐妹，使你的名在我们姐妹的身上得着主你该得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着主你该得的荣耀。再一次恭敬的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还给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